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感谢天父给我们一起在这里有敬拜的时间，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有圣灵去净化，让我们有清洁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也求你使用你的仆人的口去将你自己亲自要向每一个弟兄姊妹说的信息透过你的仆人去传递。我们这样恭敬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有一个意大利的作家叫做比米斯，写那本书呢叫做《意大利人》。原来意大利人呢有一个民族的特性，什么民族特性呢？就是他们很喜欢行骗。原来意大利的民族性，行骗是他们一种的艺术，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有一位行骗的人，意大利的人，他最专长的一个行骗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模仿别人的签名。他模仿到连他自己都分不出究竟这个签名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意大利人相信行骗是一种艺术，要巧夺天工，要做到假的比真的更加真，更加完美。相信大家也有看过，尤其是好像我们这样上了年纪的，看过《教父》这套电影 Godfather。意大利的黑手党，他们要去消灭他敌人的时候，他们都要用行骗的方法去到处理他敌人。怎样呢？首先跟他们做朋友，亲善很和好，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后，等他们的戒心松懈了，他们就可以消灭他的敌人。这个就是黑手党行骗至高的境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怕被人骗，我们经常会计算我们最好不要被人受骗，因为受骗的时候我们不开心，我们可能有经济的损失，于是我们机关算尽，但往往这些机关算尽都不能够百分之一百保证我们不受骗。曾经有一个朋友在多伦多来到香港探我，我带他去第一次，他人生第一次入中国去旅游，近近地带他深圳啦。结果我们坐的士找回钱的时候，收到一张假的人民币50元假钞。他说，哇，真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来中国就能够接触到中国最完美的一个艺术，就是假钞。如果换着是你收到这张假钞，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处理的方法。我给你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收到假钞，第一次去中国旅游，收起来纪念啦，好难收到假钞喎，系嘛？咁啊，镶起佢咯，作为一个纪念。第二个选择，抌咗佢咯，唔好理佢系嘛，唔好用。第三个方法，有啲人就系偷偷地夹埋啲真钱，下次睇下边个傻仔唔 check 嘅，用咗佢。被骗系不能避免。但是重要的是，当你被骗之后，当你不信别人之后，你怎么处理这个的错误，这个的决定。有时候我们买东西，我们可能被人骗，于是我们想撕毁这份买卖的合同。严重的，哇，你的配偶骗了你跟他结婚，你以为你的配偶是完美的人版，结了婚之后原来不是，那你怎么办呢？我想人生我们不多不少都会遇到这些难处理的问题，我们会中招，我们不堕入圈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都是充满诡诈，但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在这个充满诡诈的世代那里，我们要学习一下，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失败被骗做错决定的时候，尤其是在教会做领袖的，在公司做领袖的，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的身份，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要见证神在我身上的作为，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些处境。今天我想跟大家在约书亚记第九章去学习约书亚和一班以色列的领袖，在当他们受骗的时候，当他们做错决定的时候，他们怎样样去有属灵的见证去处理他们面前的困难。刚才好多谢 读经的姊妹为我们读了第三到第十五节。今天其实我会九章由一章由第一节到最后二十七节，我都会去跟大家去宣解宣讲。很多人都知道圣经前面头五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简称创出利民生，五本书为之摩西五经。因为入面讲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摩西，从神创造一直去到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神的应许、神的带领的一段的故事。有些人将约书亚记放在摩西五经里面，叫做其实是摩西六经。为什么？因为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之地，一直到摩西五经完了，生命记完了，记载摩西离世，以色列人仍然未正式进入神所给他们应许之地。而去执行这个最后的，我们叫做 last mile， 最后一个公理入去应许之地的，就是一直在摩西身边 去协助他的一个仆人，叫做约书亚。约书亚并没有摩西这样的属灵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在生命记最后，当摩西离世的时候，圣经作者告诉我们，再没有一个仆人好像摩西一样，是耶和华面对面去认识他的。但是神就让约书亚去接续摩西这个历史的大任命，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我们看回圣经的时候，我找不到，咦，约书亚好像没有，我们叫做没有 title， 没有名分的，他又不是先知，他又不是将军，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的所谓名衔给约书亚。圣经里面只是记载，当约书亚去接触摩西的时候，摩西按手在他的头上，智慧的灵就与他同在，耶和华亦应许与约书亚同在，叫他刚强壮胆，带领以色列人入到应许之地。所以原来属灵领袖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不是他的 title， 不是他的名衔，亦都不是他的年资，而是他是否有神与他同在，去带领他去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事工。今天我们希望从约书亚记第九章，我们去看一看神怎样去带领约书亚去完成一个里程，在他这个的整个约书亚记记载约书亚所作为的其中一段的片段。如果大家熟约书亚记的，知道在约书亚记的前面是有两场的，第九章前面是有两场的战役，就是耶利哥城最出名的，还有一场战役叫做艾城的战役。但是在约书亚记之前，在生命记记载的其实还有两场的战役，生命记和民数记记载的，就是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读到一场战役，就是跟这个叫做亚摩利王巴山和亚摩利王西宏和一个叫做恶王这两场的战役当中。我们要认识约书亚记，认识第九章的时候，我需要大家去对神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圣战有正确的观念。因为很多人他看约书亚记的时候，一看到打仗流血，神要杀所有的人，在城里面的敌人大大小小男女老幼都要杀的时候，很多基督徒的心里面很窄心。为什么新约的耶稣是讲爱，旧约的神是要讲屠杀灭族？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对圣战的观念，我们才能够理解今天的经文。刚才讲到约摩西因为他不信服神，所以他最后他并未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跟摩西一起打头先那两场战役的士兵亦都是不能入去应许之地，但是约书亚就去入了去。但是摩西在前面刚才我所讲的跟亚摩利王打的两场战役，其实是准备了约书亚这里所记载的正式的圣战里面所定位。在圣经里面 讲到圣战的背景，就在生命记的第二十章那里。生命记第二十章那里去讲到，就是当远离应许之地的城市，如果以色列人经过的时候，他们可以首先跟他讲和。亚摩利王恶和亚摩利王西王这两个地方，其实是在应许之地的以外。应许之地就是大家看到在地图上面蓝色的一个从上面北面一个细小的蓝点，加利利海，然从约旦河一条直线下去，中间一个大片的蓝色就是死海。在这个蓝色的位置，你们的左手边就是应许之地。应许之地神已经应承了给以色列这个国家去建立他们的在这里建立他的地方，建立他的神的国度。如果是离开应许之地的地方，当以色列人经过的时候，有一个选择，就是跟他们讲和。如果这个地方的人让你经过的时候，你不要打他，讲和，他们可以做你的奴仆，服侍你们，然后你们通过。因为你真的要打的圣战，正式的圣战，其实在约旦河的以西，并不是约旦河的以东。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摩西带着他们经过亚摩利王恶和亚摩利王西王之地的时候，他们不跟他讲和。不单止不跟他讲和，不卖水给他们，不卖粮食给他们，还要主动出来去打他们。结果以色列其实没有选择，因为神亦都有给了命令他们，如果你被攻击的时候，他不跟你讲和的时候，你就要跟他打仗，你就要消灭他。但是神亦都有讲到，当你消灭完他之后，如果是圣战的里面的这个属于这个地方的东西，有些你不可以拿，有些你可以拿。在约旦河东的这两场圣战，重要之处就是告诉我们，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神会帮以色列人去打仗。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心的人的心硬，这两个王的心硬，结果这两个地方都成为了以色列人有两个半支派他们承受的土地，就是这两个地方给了他们。我们在约书亚记的第九章，我们看到一个的第一和第二节，我们是刚才是没读的。在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原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黑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地要与约书亚同以色列人争战。听见这事是什么事？就是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第三节，基片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艾城所行的事，就是攻打这两个城的这场的战事，而并不是我现在这里讲的这场，刚才讲的在亚摩利王这场的战事。当亚摩利王的两场战事完毕的时候，约书亚与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准备去攻打耶利哥，然后就攻打艾城。我们如果熟圣经的熟约书亚的弟兄姊妹，知道耶利哥的一场战争是很奇妙。为什么奇妙？因为神叫以色列人并不是一开始就用刀用枪攻入去耶利哥，而是怎么样？每一天行一次，吹号，士兵拿着刀在前面，祭司的前面去行，六日每日围绕这个城一次去行，吹号，但是不能够呼喊。到第七日的时候，你围七次，七次他都不开门，你就吹号呼喊。这个其实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我们经常以为圣战就是神给了一个 license to kill， 以色列人可以随便杀戮，其实不是。我们如果去分析每一场的战役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最后要进入一个常规战的时候，我们发觉原来在每一场的常规战里面，以色列人并不是每一次都是主动，而是被动。刚才讲的那两场战役，他是被动。 耶利哥城一开始不是一个常规战，神给七日的时间耶利哥入面的人悔改、吹号、祭司。在当时旧约时期近东的历史，没有人这样打仗，没有人打仗不一开始就用刀用枪，但是神就告诉当时的人，我是给机会的神，我让你们有七天的时间去悔改，但是这班人并没有悔改，最后他们就要攻入去耶利哥城。根据考古的发现，耶利哥的城墙是向内边倒塌的，并不是外边倒塌。向内边倒塌的意思就是说有外力从外边推入去，将个城墙整冧，即是说他是受过外边的力量来攻击，所以城墙才往内边倒塌。好了，他们打赢了这场圣战，但是有一个人叫做亚干，亚干犯了罪。这个亚干是以色列的士兵的一个，入去耶利哥城打仗，但是因为这场是一场圣战，圣战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神指定，因为这场仗是我打的，并不是你们打的，所以圣战里面的所有的所谓战利品全部归神。归神做什么？毁灭。因为其实圣战是神的审判，圣战是神对人的罪的审判，并不是神说我这个地方因为要让给以色列人，我就杀了这帮人，然后你搬入来吧。神其实不是这样做事，神其实是一个私人的审判，给机会他们悔改，他们不悔改的时候我才要审判，就是要通过人的手的刀来夺去他们的生命。但是亚干犯了罪，因为他在耶利哥里面偷偷地拿了一件当灭之物收在家里，不知道。于是第二场仗要打的时候，去艾城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很开心，因为耶利哥城我们赢得很漂亮，我们打艾城自然很简单。于是有人就很焦急，就说嘿，我们不用那么多人上去，我们找二三千个士兵上去就可以了，求其应酬他们。结果第一次这二三千的人战败了，回来他们检讨赛果，发生什么事啊？赛果就是说，原来神向他们启示，是因为你当中有人犯了罪，违反了我圣战的规定，拿了当灭之物收埋。于是乎一个一个找出来，结果找到亚干这个人偷了东西，最后也要根据律法的规定，民众要用石头把他和他全家钉死。你说很残忍，为什么很残忍？因为当神要带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要 set 一个 example，他要定一些的例子，一些的立一些的律例，就说每一个例子，现在我们现代的社会一样，每一条法律出来的时候，我要执行这条新的法律的时候，我要立一个案例给大家知道这个法律是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看到亚干最后是要被处死，因为神要立一个案例，我颁布的律法是有真实的结果，你们一定要遵守。于是乎他们就洁净自己认罪，然后再攻艾城，结果攻赢了。这个就是约书亚记第九章前面的四场战役。艾城本来都不用打，但因为亚干犯罪，令到艾城的人心红了起来，因为第一次你输了嘛，即是你不是战无不胜。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们里面有罪的时候，罪就是一个拦阻。鲨鱼的嗅觉很灵敏，眼睛就不是很灵敏。鲨鱼的嗅觉可以闻到半公里以外的血腥，只要你的身体有少少的流血伤口，它可以闻到这个血腥。在这里就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第一和第二节告诉我，当亚干犯罪，以色列人第一次的攻击艾城的时候输了，将整个迦南地的战役战争的一个的气氛改变了。因为以色列的敌人闻到一些的血腥，什么血腥啊？原来以色列人不是战无不胜， 原来你哋嘅耶和华唔系真系咁劲嘅，每次都帮你打赢仗。当然佢哋唔知道背后嘅原因系乜嘢，但系就系因为呢个咁嘅转变，令到整个战争嘅局面改变。所以我哋睇到第九章嘅第一同第二节，约但河呢几个王，佢哋而家聚集喺一齐，佢哋唔再胆战心惊，唔再因为以前嘅战役耶和华好劲，佢哋胆战心惊，佢哋一觉得搏一搏，我哋可能能够用武力去抵抗以色列人，打败佢哋，去保存我哋嘅生命。但系我哋睇到我哋头先所读嘅第九章第三节开始，一班人叫基片人，佢哋都知道同一件事，就系艾城同埋耶利哥嘅战役，但系佢反应好唔同，就等于我哋今日在座各位，你喺坐度听到，你个反应都会唔同。你听完我嘅信息，听完神嘅信息，对你造成嘅影响，对你造成嘅反应都唔同。呢、这个我哋唔能够解释，我哋只系会话呢个系圣灵嘅工作，亦都系人心入边嘅一个嘅状态去到配合。嗰几个王听完知道咗耶利哥同艾城嘅战役之后，佢哋嘅反应要攻击以色列人。基片人就唔系，佢同样得到同样嘅信息，但系佢得出嘅结论就系、是：，哇，唔制唔过，我哋都系想保存我哋自己生命。於是乎，我哋最好就學意大利人一樣啦，就加埋中國人嘅合體，就係、是、做啲 A4 出嚟，去到呃以色列人。所以我睇到喺第三節呢度開始就話：，哇！佢哋整設一個詭計，要假充使者，攞住啲所謂嘅舊嘅酒袋、破嘅皮酒袋，同埋一啲補過嘅衫啊、爛嘅衫啊，甚至無一啲爛鞋、發霉嘅餅。喂，我哋去揾以色列人。跟我们讲和，这个讲和其实是有亦都有背景，就是当刚才我所讲的在圣战的规定当中，如果这个地方的人是离你很远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和，然后他们做你的仆人。所以这班欺骗人绝对在情报工作上面做得很到位，他们知道以色列人的要害在哪里，他们知道怎样去到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所以当时虽然是古代，但是原来每一个民族在情报上面他们很到位，所以欺骗人就拿着他们所做的 A4 就去找吉甲，找约书亚和他们的领袖，就说、哎、首先所讲的一句就说，我们在很远的地方来，几远呢？他没有说，很远的地方来，然后就说我们求你与我们立约，希望你同我哋立约，立一个和约。咁呢个亦都系当时古代嘅时候一个嘅流行嘅做法。你唔够打，你就做佢嘅。我哋中国以前有个叫宗主凡属国，系咪？中国就宗主国。以前朝鲜啊、南蛮嘅地方好多要进贡中国，就系佢嘅下边嘅凡属国，就要做佢嘅奴仆，要贡献俾佢。但系宗主国有一个责任，就系要保护呢啲凡属国。类似当时的情况 在当时发生，所以立约是令到以色列人有一个责任去保护这班的欺骗人。但是约书亚他们不是省油的灯，不是笨的，说你跟我们立约，但我们现在有任命在身，神给我们圣战的任务，要攻占这个地方，那我怎可以跟你立约？那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是哪一道理？但是在第八节他们就跟约书亚讲，他们回避了正面去答这个问题，因为骗子嘛，骗子要做到很完美、啊、你未问我第一个问题，未问完我已经有个答案给你这个问题了，所以他们立刻转移视线，就说我们是你的仆人。这个我们是你的仆人在这里刚才所读的三到十五节里面一直出过三次，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是你的仆人。在古代的时候，凡是同一件事重复三次，或者同一句说话重复三次，即是很重要，也都能够令到你去到定了型在你的思想当中，在你的概念当中，咦，他们可能真的是我的仆人，或者我真的可以当他的仆人，即是你家的、配偶说、哎、我服侍你啊，哇，我服侍你，你说多几次、啊、我服侍你啊，我啊即是哄你啊，煮饭给你吃，那你很开心，是不是？ 啊，咁就鬆懈咯，好多嘢。跟住佢話：我買咗啲嘢出邊，洗咗碌咗垮，類似咁嘅情況，令到你鬆懈。OK， 佢哋話我哋從遠方嚟，呢個係一個謊話，係一個謊話。我哋要與你立約，呢係一個事實。所以係騙子好厲害嘅，騙子謊話中有事實，事實中有謊話。如果我哋唔清楚嘅時候，我哋就上當。咁約書亞繼續問：究竟你係咩人？佢哋一直都唔答。你哋從邊度嚟？佢哋一直都唔答。你睇下佢哋第九節嘅答覆：你嘅仆人係因為耶和華嘅名聲，你哋上帝嘅名從極遠之地而嚟。佢話：我哋聽見佢喺埃及所做嘅一切事。嗱，大家睇下，佢講嘅係事實。埃及所做嘅一切事，以及他在約旦河東嘅兩個亞摩利王嘅兩場戰役，所以我哋就好驚，我哋要同你立約。騙子講事實都講一半，事實係啱我。神喺埃及做咗好多嘢，亦都對亞摩利呢兩個王將佢哋剷除咗。但係呢啲係摩西時候嘅事情啦，點解遠嘅嘢你講，近嘅嘢你唔講啊？耶利哥城嗰場戰役你唔講，艾城嘅戰役你唔講，因為騙子話俾你聽，我喺好遠嘅地方嚟，近嘅嘢我唔知，我冇讀新聞喎。最近嗰兩三個月嘅嘢，我即係頭先 Vincent 喺屋企，我哋同佢講，哇！最近幾個月嘅新聞有啲大新聞冇睇到喎，咁你就以為佢喺好遠嘅地方出咗差啦，啱啱先翻嚟多倫多啦，即係俾你一個咁嘅感覺就係、是，我唔係好近嘅地方過嚟同你講和。我是在很远的地方，我不是在神的给我一个 radar screen 里面你要铲除我的人，所以你有条件跟我讲，这个就是骗子一个高明的手段，在说话当中做了一个氹给他去踩。那然后他说，喂，我们的长老叫我们带这些 A4 过来，他当然不是 A4 啦，即是做到 很真的啦，就要你跟你们立约。那然后他讲一大堆东西，就说，哎，很惨啊，即是出来的时候好正啊！而家啲餅本來即係整個燒烤餅好熱俾你食，而家就發曬霉，發曬霉，啲衫咪爛曬，咁令到佢相信。弟兄姊妹，呢個咁嘅處境令到你提醒你喺聖經入邊有邊個嘅人一樣係咁樣被受騙啊！我哋嘅世界充滿詭詐，敵人成日都係揾一啲我哋嘅弱點去攻擊我哋。在彼得前书的5:8讲到，你们要谨慎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敲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走，寻找可吞噬的人。当我们有弱点的时候，我们有罪的时候，阻拦我们的时候，撒旦就会找时间和机会攻击我们。刚才所讲的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领袖一步一步踏入去欺骗人这个圈套的处境，同埋欺騙人所用嘅手段，其實係提醒我哋喺創世記嘅第三章，撒旦變咗條蛇去引誘夏娃同亞當去食嗰個禁果嘅時候，嗰種嘅手法係乜嘢？第一次激佢嘅感覺。我哋從遠方嘅地方嚟，撒旦喺伊甸園同佢講：咦，神有冇話俾你聽呢啲果唔食得㗎？咁喺佢个脑入边，夏娃咪系，我点解冇问呢个问题嘅？好简单嘅问题，点解唔问？然后刺激佢骄傲，利用佢骄傲，我哋系你个仆人啊，我哋嚟服侍你。撒旦就喺伊甸园同夏娃讲：，啊，你知唔知食咗呢啲果之后，你会有神嘅智慧啊？系，点解我唔要呢样嘢啊？我都好想同神一样有咁有智慧。然后夏娃见到个果就话好靓啊，我好想食。喺呢度欺骗人一样，你睇下啲饼发晒毛啦，我只鞋烂晒，哇好惨！我而家同你立约，行咁远，你都即系俾同情分同我立约啦，讲和，刺激佢哋眼目。弟兄姊妹，原来撒旦去呃我哋嗰、那个伎俩。一直都冇变，都系嗰几道板斧，但系衰咧， 香港的新聞成日都講，警察成日都警訊成日都報告，不要被老千呃，假保藥黨呃，但是我們很多時候都被啲保藥黨呃到，因為人的心裏面有些缺陷。在這裡於是乎聖經就告訴我們不奇怪，因為連撒旦會裝作光明的天使去騙我們，有時候我們都不知道，我們有一個好的清潔的心去對待人的時候，去待人接物，去處理事情，但是有多時候真的騙那個人的騙術是天巧奪天工，天衣無縫，令到我們都中招。於是乎在十四節那裡，聖經就告訴我們，以色列人就收了他們的食物。收食物在這裡其實的意思不是這樣，啊，我給你食物那麼簡單，而是以色列人去看過 check 過他們的東西，啊，以色列人不是笨的，哦，他真的去檢驗過他的東西，看完覺得沒有破綻，於是乎就收了食物。收食物在當時的意思就是同你立約，食食物在当时古代远古近东的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与社交的一个媒体，所以大家后来看到新约的时候，同台同边个吃饭都很大件事，可以造成很多的困扰。所以食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好像，我们对食都很重视，是不是？我同边个坐低吃饭很重要。在这里就是他当他们以色列人收了他们食物的时候，就等于我和你立约。但是在十四节一句说话弹了出来，但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的指示。写圣经的人写这段的记载的时候，已经是在约书亚记这个事情发生很久之后的事，是几百年之后的事，去写这段的历史。约书亚记发生的时候，这段历史的时候大概是主前的1000年左右，在神去启示这个的约书亚记的作者，他记载这件事的时候，他特登叫他圣灵启示他，你要写这一句，但是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他们收了食物，与他们立约，同你和好。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奇怪，因为如果这场是圣战的时候，为什么神不是经常跟我们在一起去帮助他们呢？去提醒他们呢？但是只会永远包不着火。这些呢就欺骗人呢，其实就好像意大利人那样，就是小骗子来的。小骗子呢就骗完你呢，很快的就被人拆穿的了。大骗子呢就骗完你之后呢就隐世埋名，你会找不回他的，那些是大骗子。三日之内，原来这个欺骗的地方他们发觉在他们附近，也在迦南地河的以西，是应该去被消灭。大家看到就是原来欺骗有欺骗比录、基非拉、基列耶非这几大地方构成欺骗，不是一个小地方。而且圣经在约书亚记第十章告诉我们，欺骗这大地方比艾城更大，而且每一个都是勇士。哇，原来他们骗了他这个和约未必是坏事，因为他们不用打长仗。在十四节这里提醒我们一样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寻求。我们有时说，哎，究竟有什么事情我们需要祷告，有什么事情我们应该去等候神的指示。在这些这么大是大非的时候，我们如果做属灵的领袖都不摆上一个祷告去寻问神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中别人的圈套。我们当我们人成熟，我们经验多了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多时会依靠我们的经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行我们一切的路上面都要认定他，他就使用我们的道路平直。所以在这里神其实做了一个的结论，就是你们没有寻问我的指示，所以这次你们中了招，你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凭你们自己的经验没有做足情报的工作。重要的我们看到被骗，以色列的领袖约书亚这么强的领袖都被骗，有神的智慧的灵与同在一样被骗。 因为这个世界充满诡诈。因为约书亚无论他怎样算到机关算尽去保护他们自己，都不能够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但是重要的是在十八节开始，这里告诉我们，究竟我们犯了错误之后，属灵的领袖或者基督徒应该怎样去处理这个错误，怎样去从一个错误、一个失败当中反过来成为一个有力的见证。我们看到第十八节告诉我们，就是会众因为领袖已经指着耶和华向这班的基遍人起誓同他立了约，他们就发怨言，因为会众说我们现在不能够杀这班的基遍人，不能够去遵守圣战的要求，现在怎么办？于是乎我们就埋怨班领袖做错决定，信错了这班的基遍人，为什么你们这么蠢？我不知道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时弟兄姊妹对教会领袖做错一些决定的时候，他们就很马上，为什么你做错决定？应该这样这样这样。但是领袖要怎样去处理，是后面事情怎样发生的一个决定，决定性。因为犯错我们不能够避免，但是犯了错失败了之后，我们怎样处理这个错误，这个是决定性。现在领袖与众以色列民众有冲突，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里面也都会发现，就是领袖和弟兄姊妹之间或者同工之间也都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怎样处理这班会众？如果这班领袖追求一个所谓的 popularity， 跟随大众的要求，好了，我们撕毁这份和约，杀了他们，反正现在这个都是神要求的嘛。但是他们只是将一个错误去解决另一个错误。我们看到在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的领袖强调一点，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我们不能够杀他们。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起誓是有他的后果。我们每个人其实考虑事情都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我们都会考虑后果，原则当然有，但如果你的原则说这个命令没有后果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去遵守。但是以色列人清楚，如果你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言的誓，你去违反，是有一个严重的后果。这个严重后果是怎样？基遍人去到扫罗王的时候，扫罗王曾经因为这一次的和约，他大发热心，想铲除消灭所有的基遍人。结果直到大卫王掌管政权的时候，神降灾饥荒去以色列的土地三年，他们问为什么，神就说因为当时扫罗王要消灭基遍人，所以我降灾给你们。最后大卫要将扫罗家里面的七个家人交给基遍人去杀了他，去平息因为扫罗王、扫罗这个家毁坏了、违反这个和约，神所降给以色列人的灾祸。所以弟兄姊妹，神真是一个很重视以他的名定立合约、约定的一个神。因为你都告诉我，神是信实的。所以在这里，以色列的众领就宁愿自己的名声摆低，宁愿自己的尊严摆低，而将神的名高举。我们啃了他，我们坚守这个和约，我们一令到他们做我们的仆人，要他担柴挑水。在二十一节那里，众领就跟会众说，让他们活着吧。我相信当时的语气就是当时的会众很愤怒，一定要杀他们。但是以色列的众领就要很长气地跟他们说，很语重心长地说，给他们一条生路啦，麻烦不要杀他们啦，要这样跟他们说。所以约书亚最后就召他们来，就说喂，你们其实是骗我们，你们其实离我们不太远，在我们中间住。如果你们现在想做我们仆人，你得偿所愿了，我给你们做一个担柴挑水的人，永远在神的指定的殿里面是做奴仆。他们就说，跟约书亚说，是啊，我们确实 是、知道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吩咐你的仆人摩西要灭除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很害怕，我们还要立约。这个、也都提醒我们一个人物，就是约书亚记的第二章，拉合妓女拉合，他讲一个大话而得到一个救赎。拉合的大话是向以色列的敌人讲，不同的就是欺骗人的大话是向以色列人讲，呃一条生路回来。但是很重要，两者都有一个共通点，在第九章这里称呼耶和华的名只是欺骗人的口讲过出来，在这里记录了称呼耶和华的名的人并不是约书亚，并不是以色列的领袖，并不是以色列的会众，而是欺骗人。他们因为害怕，我知道你的神很厉害，但我很害怕他，我也希望投靠你们给一条生路。于是乎约书亚就说，好了，以后你们这样去做，做我们的仆人。领袖需要坚守我们的诚信。我们看到约书亚怎样去处理他这个所谓冲突，他们这个失败，这个坏的决定，但他坚守的承诺，他主事要公正，你们既然欺骗我的时候，我就要令到你们做仆人。当欺骗人说，现在你发现了我的诡计，你喜欢怎样对我们就怎样对我们，即是说等于我给你张空头支票，你怎样处罚我就处罚我。但是以色列人也没有 take 他们的 advantage，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去拿多过他们应得的东西，他们依照神给他们的规矩去做事。最后他们相信神会在余下的事情的发展，神会有他的信实的处理。总之我 honor 了，我坚守了这份承诺，坚守了这份和约，后面的事怎样发生神会处理。后面的事怎样发生呢？刚才我讲过，神因为扫罗要灭绝欺骗人，惩罚他的家人。所罗门王当政的时候，他特登要去到欺骗这个地方去献祭，因为欺骗这个地方是当时以色列整个的领土里面有最大的一个幽潭在当中。你看欺骗人，其实当他归入了以色列人的民族当之后，他们对神的献祭是很重视。一直去到再远的时候，再前面的时候，大卫当他要对抗所罗门王的追杀，有一大班的勇士自告奋勇去帮助的时候，当中有大能的勇士是欺骗人，而且这个勇士是管理其他30多个勇士在大卫身边的一个领袖。最后当以色列人被流放去到波斯，再返返去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时候，在尼希米米记那里也都记载，重建城墙的人当中是有欺骗的人。其实欺骗人在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历史，自从约书亚记第九章开始，一直是没离开过，而且也都扮演过不同的角色。我们很多时候就以为，我看第九章的时候，我看了很多次，究竟第九章给我们一个什么教导。在前面我们看过是很多的战役，有四场的战役，是吧？两场的亚摩利王战役，耶利哥的战役，艾城的战役，这些是常规的战役。但是来到第九章的时候，原来告诉我们，我们看不到常规的战役，但我看到一场属灵的争战。这场属灵的争战就是对我们每一个做领袖的、做基督徒的，我们怎样面对困难、失败、挫折，我们怎样处理，我们怎样被骗了之后，我们去有一个正确基督徒的处理方法。这里当然提醒我们，做大决定我们要求问神。但是原来在第九章的26节是一个更重要的，令到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心意的一句经文，就是约书亚于是乎就这样去对这班欺骗人，让他们做他们的奴仆，他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没有杀他们，他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 原来在第九章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通过约书亚和这班的领袖去救这班欺骗人。所以在这里强调他们是被救，他们不是骗了回来那么简单。在人的角度，欺骗人是骗饭食，OK， 骗了张门票进来做以色列人的一部分。但是原来这里告诉我们，其实神的心意是通过约书亚的领袖，以色列的领袖，因为欺骗人的诡计，神是要救这班欺骗人，因为他们呼求耶和华的名，他们认耶和华的名。当然他们不是以神去认，而是以一个惊恐怕死的心情去认神的名。但是原来神要救人不是很复杂，只要人去认耶和华是一位神，就算你心里面有惊恐，在当时的救了的时候，神都想救他们。因为记不记得我最初讲的时候，圣战其实是一个审判，审判人的罪，人的拜偶像。当人愿意投靠耶和华的时候，神去拯救。所以原来在约书亚记第九章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去认识神就是神是不是延迟的应许，神不是其实给一张 license to kill 给以色列人去迦南地。其实神希望每一个的以色列人到的城里面，给他们机会悔改，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弟兄姊妹，神怎样工作是很奥秘的，很奥妙的，我们真的不知道。在第十四节成日跟我在我脑里面，但是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那为什么圣灵不提醒他们呢？为什么神主动提醒他们呢？这个奥秘，为什么欺骗人知道耶利哥和艾城的战役之后，他们的反应不一样？这个奥秘，原来神工作，奥秘是属于神。我们人最重要的就是要认定神的命令，去信服和信靠，去遵行。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里面，或者现在或者过去，有些挫败，有些罪，有些失败的地方，一直都解决不了。但原来神可以利用人的挫败、失败，甚至人的罪，去到完成他救赎的计划。我在这里很想邀请弟兄姊妹在你的座位里面做一个私人的祷告，跟神说，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些过去的挫败，有些罪，求神去到转化这些的生命里面的一些我们叫瑕疵或者污点，让这些的瑕疵和污点成为祝福别人的一个的契机。因为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他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他可以利用你生命里面的一些瑕疵，一些的罪，一些的污秽，但是我们要信服认罪。我请弟兄姊妹低头做一个个人的祷告。我们伟大的天父，我们在这里将我们自己谦卑，我们认罪。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连我们的头发你都数过。主，我们知道我们要追求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生命的转化，但往往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失败，我们的罪，我们的亏欠，成为阻碍我们服侍你，去服侍别人的一个的难阻。主，求你去叫我们去正面的面对，叫我们去知道神你自己透过圣灵有能力去到转化我们这些经验，成为可以做你的见证的一些的经历，去服侍别人，去到造就别人。也求你保守这个教会的领袖和弟兄姊妹之间一个好的同工彼此服侍的环境和心智， 让我当中我们领袖有做错的，或者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同工当中我们有欠缺的，主啊，这些都是你叫我们学习的机会，让我们将我们自己个人的尊自尊去放低，将我们个人的荣耀去放低而高举你自己的圣名，将这些经历是我们基督徒学习成长的一部分。主啊，真的求你去使用，求你去洁净，因为你转化我们生命的主，我将我们生命再次的献上，求主你祝福使用我们今天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